Hello， 佩文姐。
Hi， 大哥。
欢迎来到
佩文姐聊聊天。
今天是2022年的新的一集，全新的一集。那这一期我们要聊的主题很特别，是有一位读者叫做小 D， 他写信问了佩文姐几个问题。
对，他在我的部落格那边留言，这样
在方格子留言。
对，然后本来我打算用回复文字讯息回复，但是后来回到后来觉得真的很难用文字说明，所以就想说录个 podcast。
对，因为它
完整的说明
题目有点多，那我们把它分成了三个主题。
对，
那我们今天会针对第一个主题来回答
他。对，那小弟他是一个新手的资管员，然后会在做资管工作的时候有一些困难啦，然后所以我们就
给他一些建议。
对。
对，其实第一个主题就是小弟他问的，就是说 OK， 新手资管员有没有什么样的补充教材可以帮助他快速上手。
对，然后他第二题的是讲说要怎么知道这个个案有没有工作意愿。那第三题就是他想知道这个个案有没有工作能力，这样。
对，其实佩文本来是说特地录个 Podcast 的回答他，感觉会不会很大费周章？可是后来那个时候，我看你好像陷入了沉思，想到说，好像自己当初也是这个样子。
对，我就陷入我想当年这个局面，想当年自己多年前在当新手资管员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蛮焦虑的，然后也觉得每天都心情不太好，因为当时的我，可能就是也有硕士的学历，然后也有几年的工作经验才去当资管员，所以大家会觉得说，你不是已经有经验了吗？然后你应该会吧？所以那几个我身旁的前辈，大家都工作也繁忙，然后外都可能他没有办法再及时回答我问题，所以当时的情况是有点焦虑的，所以
前辈。不愿意教你，也不敢教你。
他没有不愿意，是很忙，没有空啊。所以我会觉得说，自己花了一点时间，然后走过那个新手的阶段，所以我想说可以录个 podcast，
就是来跟小弟做一些回馈。
对
对，那佩文，你觉得对于新手来说，除了补充教材是最重要的吗？
补充教材是最重要的吗？其实我觉得资管在新就是当刚开始当资管的资管训有36小时的训练，那个基础的课程是最重要的，然后可能那个是一开始的受训，然后接下来会有那个资管手册，你那里面会有所有的服务的概念，还有一些表单的范例，那就是可以把它放在工作上班的办公桌，随时不懂就可以去翻阅，就有点像是圣经啊查阅这样子，
圣经版本。
对对对，那是很基础的东西。
嗯，
然后对啊，就是大概这两个最重要。
这个就像其实这个就像人资啦，比如说如果一个要做教育训练，专门做教育训练的人资，在入门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会让他从新人训开始。我这边指的不只是这个新手人资自己要去上新人训，我们会让他就是从教新人训开始入门，因为透过新人训他可以快速了解公司，那他也可以从一个新人的角度来想看看，假设新人进来有什么地方对他可以有最大的帮助，这样。
对，
不过这边讲来讲去，这边都还是在最基础的阶段。
对，
那如果作为专业人员，你想要在更上一层楼的话，那以资管来说可以怎么做呢？
我就努力的整理跟回想一下当时我是怎么做的。我大概就是会先从那个专业人员那个系统那边去看相关的文章，然后而且我还会从那个我们打那个记录那个系统里面去看看前辈怎么写零 C 的，然后看看前辈怎么写记录的，因为我们都是可以看到别人怎么写的嘛。或者是说有一个个案他之前的服务的资管员怎么写，可以去先从看别人的记录里面去学习。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学习真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跟楷模，跟一些优秀的人学习。那你提到的这个记录，什么人什么样的记录你都可以看吗？
对啊，就是里面
只要你是主管，然后你是专业人员，你有权限的话，其实你就可以
去都可以去看一下。
即便是外县市的，你也可以参考。
对对，就可以去看一下。因为当然个案资料是要帮人家，是要保密的嘛，是基本的伦理的问题。但是其实我们不会去看那个个案的内容，而是去看他怎么陈述的，怎么写的这样。
他撰写的风格，他的脉络、逻辑、条理是什么？
对，
这个是快速学习的方式。
对，先去看一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看那个期刊。我常看的期刊有复健諮商期刊啊，然后特教期刊啊，偶尔也会看一下就业安全期刊这样。
OK， 那既然期刊这么多，以你在看期刊的时候，你会优先看哪些文章？
我会比较先从那个实务界的人投稿的文章来看，
实务工作者
写的文章，实务工作者
写的文章，为什么？
因为他可能会去介绍，比如说我就举之前待过的 PU 工行，他会介绍说PU 工行怎么训练员工的，那怎么做产能核心的，那我看完以后就大概知道，原来是这样。这样当我在跟 PU 救服员对接讨论个案的时候，我都知道说
你们就可以讲共同的语言。
对，他就知道说我是了解他的，然后我是知道他在干嘛的这样子。
OK， 所以如果对于专业人员来说，看这些实务工作者的文章的话，你未来在跟这些资源做连结的时候，你们有共同的语言，
对，
然后你也知道你手上的这个个案适不适合这个地方，
对，
对，所以这个帮助是立即性的。
对，那如果看那种学术界的，
行有余力的话，才看学术界啊。
学术界的一些老师教授写的期刊，他可能会写一些大趋势啊，然后一些统计的东西，
或者是现在政府的一些政策，
对，然后未来的方向怎么样的？
难道这些不重要吗？
重要啊，只是优先顺序比较后面。如果你觉得比较繁忙的时候，这个有空的时候可以看啊。对，我是说我啦，我有空的时候会看，对，但是会优先顺序比较后面一点点这样。
OK， 那所以除了刚才你提到的专业人员的系统期刊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补充资源呢？
还有其实在各区的职从中心的网站上面也会有一些相关的资源可以参考。像举例来说，在中区的
是张师大吗？
对，然后职从中心那边也会有一些专栏天地啊，或者是一些各个职从资源的介绍，那都可以从上面得到一些参考资料。
OK， 那其实听起来补充教材蛮多的。
对
对，其实这边我也想要就是聊一聊啦。如果以刚才我提到的人资的话呢，通常人资也会公司从没有制度到有制度与教育训练来说的话，我们会推荐他去上产业人才投资方案里面跟 TTQS 有关的课程。那这课程上完之后呢，你可以了解培训的整个系统，然后它的相关制度，比如说大家可能都有听过职能，对，那职能这个东西也可以在里面学到一些概念。那如果你做得好的话，搞不好还可以帮公司拿个奖，有没有？告诉别人说，我们公司是有制度的这样。
所以是新手 HR 可以去做的。
新手对新手 HR， 如果上完这个课的话，我相信照着课程教的东西，你很快就可以成为一个可以上手称职的 HR。
所以刚才我分享的这些补充教材，如果你有去完成这些基础的一些课程，然后做一些基础的教材补充的话，可以做一个称职的职管员。但是如果想要再
对啊，只有
更上一层楼，
只有称职就难道只有称职就够了吗？我相信小 D 会写这封 mail 的话，就表示他的目标绝对不是只是当一个称职的工作者，一定会想要成为一个专业的工作者，对不
对？
对
对啊，所以如果觉得只是把工作做好，然后想要做得更好的话，
对啊，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专业的工作者，佩如你有什么样的建议要给小弟吗？
其实就是要保持初衷啦，其实就是一个服务的心态的，就是我觉得啦，就是走到这样子已经比较多年后的工作经验的话，就是不要去太重视绩效，
不要去太重视。
讲完自己觉得很心虚，这样。
比如说，像什么样的绩效会让你觉得不要太重视？
比如说那个啊，就是
我到底要服务多少个人？
对啊，我到底要不要转介这个资源？这个资源要几个人啊？我就觉得，其实有时候主管在服务的重点就是要看他有没有工作意愿，然后他有没有工作能力，
那个才是最重要
的。对，然后他有没有办法就是。有没有办法就业，那我们就尽力去协助他啊。如果一直去看说他可以符合哪个绩效指标，到时候会变得很迷惘，会迷失。
对对，这个就好像是我有时候听到一些伙伴们在讲说， 欸，我今年一定要开多少门课，我们这公司的训练一定要完成几个小时，我就觉得那个其实真的不是太重要，不是最根本的东西。
对啊，所以
对，那除了初衷以外，心态这个你还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小弟呢？
就是要每个资源都是很宝贵，要把资源用在需要的人身上。
其实那这个不就是职场人员的目的吗？
对啊，就是不要
把有限的资源留给最需要的人。对对，
我怕我讲错话，就是不要把资源硬塞到不适合的人身上。好啦，反正这边不适合讲太多，反正就是要把对的人放在对，就是用在对的资源用在对的人身上，然后要看个案子真的需求这样子。
对啦，其实这个我再呼应一下啦，就延续刚才人资这边啦，就好像是难道这一门教育训练真的有开的必要吗？
会不会有时为了开而开？
对，不要为了开而开。这个课真的有开的必要吗？这笔钱真的一定要花吗？这个跟公司到底需不需要这门课？对，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对
对，那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你刚才是保持初衷嘛？第二个是跨领域，我觉得跨领域也蛮重要的。
跨领域哦，
对，
跨领域是什么意思？
要了解不同领域的语言啊。
为什么要了解不同的领域的语言？
因为这样子才能够
跟对方对话嘛。
对对啊，当然哦。
对啊，
比如说要了解，
先给你说。
你先说。好，你先说，你先说，这没有默契。
其实我的想法是这样啦，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时间都有限，专业都有限，你不可能每个领域都非常精通。
对。
可是你如果，但是你至少要知道别的领域在干嘛。然后如果你懂了那个领域，那你才有机会知道说，这个领域可以对我这个专业有什么样的帮助。
对啊，
那我自己不懂没关系啊，但是我知道你们在干嘛，我可以找懂的人来帮助我。
对，像有一些比较服务比较特殊的就是个案有特殊的问题的话，可能就问特教老师啊，看看这个障碍状况是怎么处理，你们教育界都怎么处理的啊，或者是有脑机法的问题可以请教人资啊之类的。就是要知道这个领域在干嘛，然后就是才能把问题问对的人。
对啊，其实我这边有一个有一个案例啦，就是想要分享一下，我自己觉得蛮有心得。其实我觉得以人资来说，我觉得了解业务的这种精神很重要。比如说，我想要拿你们职场的领域来聊聊啦。比如说，有一天有一个救辅员啊，然后来跟我们打电话给我们人资说，你们有没有缺身心障碍者的员工？对不对？
我这样问过。
对啊，我想要推荐给你们好不好？天哪，我收到这个电话，我一定说
不要，
我没有缺，我没事干嘛缺？对，可是如果我们用 sales 的角度来讲，其实我缺的不是身障的员工，我缺的是什么？我缺的是一个稳定的人力，稳定的工作者。搞不好你先打电话给我之前，你先上我们公司的网站看一下我们的职缺，我们职缺里面有一个作业员的工作，然后内容写起来没有太困难。你如果打电话过来跟我说，你们有没有缺稳定的那个作业员的人力？
对，
然后我如果有的话，我想要跟你们拜访聊一聊，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可以稳定的提供你们这样的人力。我听完之后说，就很有兴趣啊，那想要找你聊一聊。那你聊一聊之后，也许你会发现，这作业员的工作搞不好可以拆成两个部分，那两个部分各有一个身障者来工作，这样子
就有合作的可能。
这样子也许我就不会去太去关注在身心障碍这个角色上面。
对，
但是对救辅员来说，你又有一个稳定的合作对象。对啊，那这个就不是，这个以 sales 来说，就是从我们的需求出发嘛。
对，就不会是我们打电话给你，然后就是硬要把我们的身障者塞给企业这样子。
对啊，其实这个就是一种跨领域的那个知识的连结啦。
对，就是你的意思是结合销售嘛，
结合销售的概念嘛。
对啊。
这集好像讲的比较久一点。
对
啊，我们
好，可以 ending 了。
想要请佩文帮我们做个结论好不好？
结论就是，其实就像现在我回过头来看，其实自己也有比较多年的经验，大概10年左右，然后其实还是常常觉得自己有很多可以学习，在学习的地方啦，然后可以还是很多不懂的地方需要跟其他人讨论，或者是跟前辈请教这样子。
对啊，就像我这边工商一下啦，也没有啦，就是我最近在找新的人资伙伴加入我的团队，然后我打电话跟几个伙伴聊过天，其实我都会跟他说，其实我想要我会想要找 找我可以学习的对象来加入。当然不是说菜鸟我不能学习，而是我想要找那个比如说你在训练上面比我专业，或是你在
招募，你想要找比你厉害的，
或是你在招募上面比我专业等等的，对，你在某个领域比我厉害的，那我觉得我可以从你身上学习啊，你也可以从我身上学到其他东西。我觉得这种，
那你不怕你那个他不听你的话？
不会啊，因为我相信我也有他可以学习的地方，就像教学相长。
好，
我觉得这样持续进步，因为我觉得这个进步是没有极限的。
这样才会成长就对了。
对啊，
对
对，
所以当你觉得不懂的时候才是成长的开始就对了。
对，那
会不会觉得不懂？
会不会有人觉得自己都懂啊？怎么办？
有啊，我看过有一些人都觉得自己做了很多年，然后什么都会，什么都懂，那怎么办？
对，那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他可能会对于别人的建议都没办法接受。
对啊，所以今天那个读者小D，他一定是一个
Stay hungry， 他也想要学习保持学习的渴望。
对，所以
我相信未来小D一定很有成长空间。
好，
对，小D记得定期收听我们的 Podcast 然后收看佩文姐的部落格
好啦，今天差不多针对小D的提问的第一题回答到这里咯。
对对对，
敬请期待我们的下一集
接下来的回复。对，好，谢谢大家，
拜拜拜拜。